好，各位大德啊，各位同修啊，大家好。今天啊，我们继续来上啊，我们原始佛教啊的一个略论。那上次呢，我们讲啊，这个花了一些时间讲到哈、啊，有情众生啊的有情啊，原三个课的一个那个范围来讲啊。那当然时间用的不多。那后面呢，这个。讲的啊，那个两今天所要讲的啊，第六课跟第七课呢，当然很重要啊。它主要的讲啊，一种友情的一种轮回啊，跟一个解脱的一个观念啊，业力的一个观念。那这个呢，它会前面啊上次讲的那三课呢，友情的分析呢作为基础。所以说呢，如果啊。我们上个礼拜啊，各位对啊，我们上课的一个内容，你没有办法说啊，能够很了解的话啊，没有关系。那这个今天呢，我们会啊，因为它的一个基础在前面嘛啊，那我们今天啊，在一个授课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会把前面的重要啊重点呢、啊、再做个提示。好，在讲这个友情的一种流转生死之前啊，那我们先要知道说。这个佛教呢，它在西元啊前五六世纪的时候，它在印度啊这个发展出来。佛教的发展当然是佛陀的一种大觉，佛陀的一种创觉，佛陀的一种领悟。他的领悟呢，我们啊觉得是那是划时代的。纵然是划时代的伟大的佛陀，他所领悟出来的佛法。有他独到之处，可是呢，我们不能忘记，他是在原有的印度文化的一个基础上来创觉他的一个佛法。他的伟大，我们当然啊，绝对啊是啊这个肯定啊。可是呢，我们也不能忽略到印度文化对我们佛教的影响，对佛陀的影响。好。那佛教呢，它有不共于啊印度原来婆罗门教或者其他沙门集团外道的一些教理，也有一些承继当时印度的一些文化。好，那主要的是哪一些？主要的就是轮回的、业力的以及解脱的思想。那你想说，哎，业力轮回解脱，那不是一个佛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吗？没有错，在这个基本的概念上啊，佛陀的看法跟印度一个原有文化的看法，它是非常的接近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啊讲这个佛陀他的一个创觉的佛教与印度共同的部分啊，怎么样是共同的？怎么样是啊？它有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把它点出来。也就是说，你上过今天的一个业力、轮回跟解脱这种观念以后，你对整个佛教的理解，一个基础的部分已经有了。因为佛教不是就是讲业力、轮回跟解脱吗？其实就是讲这些。方法上，佛教固然有独到之处。看整个的一个逻辑上哈，整个的一个他的一个教法的一个他的一个基础点，他很多都是从印度原有的佛教原有的一种文化里面，啊，这种研发出来的。好，那这个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先上啊水野宏源的原始佛教的第二章。这第二章上完以后呢，我们再来啊上啊这个印顺导师佛法概论啊刚刚讲的那两课，那是第六课跟第七课。那我们今天大约的范围就在讲这三个部分啊。好，那我们讲这个，各位翻开啊这一本的啊，如果说没有书本的话，可以大家可以合看一下啊。这个 原始佛教啊，这个郭宗生翻译的原水野宏元原始佛教第二章，原始佛教与当时的印度思想，他这个主要是说，原始佛教与当时印度思想的共通的部分，以佛陀他怎么样子把共通的部分做个改啊，做一个改变啊的部分，他讲这个啊。那我们从这一章啊这个几个节呢来了解，了解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啊，业报轮回的思想跟修行解脱的思想，啊，它在印度的一个地位，以及在佛教里头它的重要性啊。好，41页第一节，业报轮回的思想。这业报轮回的思想可以分为业报跟轮回这两部分。业的一种观念呢，就是说我们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有问题，大家都认同这个观点。但这种观点呢，大概世界啊所有的宗教都有类似的一个观点。那这种观点在印度来说，大概要在西元前啊，印度来说西元前大概1000年到800年，它就慢慢产生。这种观念比较容易啊，宗教各宗教比较一致。但是呢，一种业报后面又产生一个轮回的思想，这种轮回的思想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有，这是印度宗教里面啊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轮回的思想。这种轮回的思想要在西元前大概600-700年的时候慢慢产生，也大概就在佛陀前200-300年，轮回的思想就已经产生了。好，那业报跟轮回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大概就在佛陀之前的时候，跟佛陀那个时代啊，你听到这个以后，你会发觉先产生业报，再产生轮回，然后呢再产生业报跟轮回合在一起的观念。这个是三个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啊这个轮回的思想跟业报轮回的思想啊从很早啊就有，不是，它是一个发展出来的。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先要知道说业报的一个轮回的思想它是怎么样子在印度的一个发展。好，那当然业报轮回这是一种因果律了啊，是一种因果律。这种因果律呢，这个有的时候啊，这种我们看哈，就说我们常常哈，就是说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比较简单的逻辑来分析。事实上说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就以最简单的来说，一个小孩他丢一块石头啊，打到一个对门的一户的玻璃，好，或者是把他们大门的玻璃打破了。当这个把玻璃打破的时候，这个本身来说它就会产生一些很大的一个影响。你说一个玻璃没多少钱，不一定啊。第一个呢，一块玻璃可能啊要500块、1000块，大的玻璃要1-2千块。好，那这一个呢，就要什么？他就要可能就要花这个钱去赔呀，或者说没有人，如果说找不到打的人，屋主本身要去配玻璃，那他要花这个钱去配的时候，这个钱他本来可以做买一些别的东西的。他这个时候不能买别人，要去买玻璃啊，那这个就产生一个什么一个金钱应用的一个影响，他就不能去买他要买的东西了。好，这是一个。然后呢，打破玻璃以后呢，好，那屋主心情就产生一种情绪，很不高兴啊，骂了以后呢，他很可能骂完以后他的情绪受影响，他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决策就错误了。为什么？因为心情激动了，嗔心一起啊，就会造成一个情绪上的波动。好，他在决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受到影响了。那如果说他知道对方这个小孩子好，对门家的小孩，那跟对门家的大人就两个就吵起来，吵起来的时候呢，好，两个呢就为了一个玻璃的事情啊，两户搞得啊，都搞得都 非常搞得非常不愉快，那也造成两边的一种关系的一种恶化。你看，大破这个一片玻璃，它其实它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是什么？是一种啊非常的一个远的一个影响，一件小小的事情，它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同样的说，我把这一块石头丢到池塘里面，啊，小孩子把丢了，然后丢到池塘没有问题嘛？好，丢的时候好，那池塘一个很大的池塘，它就会产生涟漪。这个涟漪呢，一直开始一直到好到池塘边的时候，好涟漪呢慢慢它还会回来啊。你不是丢东西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涟漪它会慢慢再消失，也它慢慢回来，又回到它丢石头的地方。也就是说，那种业报啊的一种观念，它的一种影响力，任何一个动作它影响力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绵绵密密，它是一个无穷的。什么东西它的一个影响力都不是我们所看到一个当下。一块玻璃它可以产生很多的一个问题，那一个涟漪呢，它可以慢慢的消散出去，最后涟漪还会回来，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说呢，业报的一个观念呢，所以我们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四海皆准的观念啊，四海皆准的观念。可是呢，这种观念呢，我们会想说，到底是说啊，我做一件事情，我会有一个好的报应；我做这件事情，有不好的报应。那这个好做一件事情跟一个报应之间，它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呢？那这个报应呢，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它怎么样子？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从上辈子这一辈子到下辈子，它靠什么来联系？主体是谁？从因到果之间是怎么样联系的呢？好，这边呢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业报的轮回的观念呢，它基本的一个因果的道理，它是非常的简单的，你只要去体认。可是呢，里头所牵涉到的一个业的一个承受，主体是谁，它怎么样子从因到果啊，怎么样子从前世到后世之间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印度的宗教婆罗门教，或者印度的其他的一个教派，以及佛教，这些观点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像我们中国说啊，积善之家啊必有余庆啊，积不善积恶之家必有余殃。那我们中国的一种业报，一种因果观念呢，往往放在一个家庭，因为中国是一个家为中心的。那在佛教来说，有没有这种观念？没有。在佛教来说，这业跟报都是什么？自作自受，自啊，所以你做的人来承受啊所有的业报啊，这个是什么？自业自得，你的业呢，你自己要去得到它的一个结果。这个是我们这个业报思想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印度的宗教，它也是一种什么？一种自作自受的观点，跟佛教这一点呢是一样的。可是呢，佛教跟印度教它不一样的地方，跟印度的婆罗门教不一样的地方，自作自受的自呢，它不一样。一个自是指啊，一个神我的，有一个不变的我的，一个灵魂的，这是印度的一个自。那佛教讲无我，讲缘起。这一种呢，我呢不是一个不变的我，是一个会变动的，会一个改变的一个我。那这种我呢，当然会比印度婆罗门教高明多了啊。这个后面我们都会陆续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啊。好，那从这里面呢，我们要知道说哈，啊，印度跟这个佛教之间啊，原来的宗教啊，这个婆罗门教跟或者其他的一个沙门集团。当时帕米尔以及跟啊这个佛教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啊？这边我们看第二节，当时否定业报的思想家，轮回业报轮回的思想是婆罗门教跟印度当时一个共同的一个宗教，我们刚刚讲过了，没有问题啊。整个印度都在这种 一种业报跟轮回的一个思想里面。纵然这种业报跟轮回是一种通俗性的，在佛教的眼光来看，那是一种比较初阶的啊，简单的啊，不究竟的。可是呢，佛教就是在这一种简单不究竟的业报轮回里面发展出它高超的一个思想。佛教是肯定业报轮回，一种从业报轮回里面解脱的。可是呢，当时来在佛陀时代以及佛陀之前的时代，整个印度的一个思想有两大系统。一大系统是什么？正统派的婆罗门思想。婆罗门说我是正统，那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婆罗门教，是他们的一个固有的文化。在佛陀那个年代呢，产生一种用革新的一种沙门团的一个思想，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要去否定正统的思想。六世外道佛教都是其中的。好，那我们呢就讲说，当时否定业报的思想家，是不是所有当时的思想家都否定业报？没有，至少佛陀他没有否定业报，还有一个呢，耆那教他没有否定。可是呢，当时的沙门团里面否定业报的思想家居多。好，如果说以沙门当时沙门团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如果是婆罗门教它是正统的，佛教、耆那教以及所有的其他的沙门集团是非正统的教派的话，好，正统、非正统，如果把非正统的再分的话，就是一个什么佛教的、耆那教的以及呢唯物派三种。哎，你说唯物派，好，所谓的唯物派就是把当时的几个佛教跟耆那教之外的其他的三门团，我们做一个归类，叫做唯物派。啊，唯物派的特色怎么？它讲求苦行，讲求什么？讲求啊，它讲求一种不是肯定业报轮回的思想。好，这个就是当时否定业报的思想家，主要的就是讲这几个啊，这种唯物派的一种非正统的沙门团。好，我们看这边啊，这个44页，当时否定业报的思想家，尤其这边讲这第二节呢，讲了四个啊，这四个都是否定业报的。第一个富兰纳加瑟啊，就是。也有人翻译成布兰加瑟啊，布兰加瑟。这个布兰加瑟，他在这个整个沙门团里面，这个唯物派的沙门团里面，他算是最激烈的一个，因为他当时的婆罗门教非常腐败，我们就知道过啊。这个婆罗门他有最高的权力，他的权力胜过以刹帝利。因为有最高的权力呢，他们就腐败了，因为有腐败才会有这么多沙门团来反对他们，要来革新他们。其中呢有一个富兰纳加瑟呢，他讲说哈，杀生、偷盗啊，这个抢劫、放火，这个都不是作恶啊，都不是作恶。如果是行善呢，布施呢，也不是作善。他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是一种啊，对那种婆罗门那种啊腐败奢靡，还道貌岸然、寡廉鲜耻，还讲得头头是道，那提出一种反抗。这一种反抗呢，他当然也就婆罗门所讲的业报，他也反对。对业报的话，你做好事。就有好报嘛，这个业报的一个基本原则嘛，最坏事有坏报。婆罗门这种腐败奢靡，却有这么好的报应，那显然业报的思想会有问题啊。所以富兰纳加瑟他否定了一种业报的观念，他这一种是所有唯物派里头最激烈的，激烈到有一种什么，一种鼓励人家作恶的嫌疑。那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唯物派，那其他的唯物派呢就没有这么激烈啊。这个是 啊，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因为这个不是我们重点，重点是我们这样等一下佛陀怎么讲啊。好，第二个呢，沙门团否定业报的思想家是莫切利居舍利，莫切利居舍利。那这一个呢，他也说什么啊？也否定这种业报轮回说。他说啊，人的善恶啊，都是什么干净跟污秽啊，都是由命中来决定，不是自由意志啊，一切都是命来决定的。这个呢，他这个教派啊，我们世尊啊称他是邪命派啊，邪命啊，正邪的邪啊，邪命派。这个呢，也是啊，这否定啊业报轮回的。第三个，爱多赤色钦婆罗，爱多赤色钦婆罗，他的主张呢，一种人的一种四种元素啊，就是四大了，地水火风啊，就在人死后呢，就消散了。啊，也就不存在了。啊，他大概就采取这种观点，这一种观点呢，就是顺势外道，一种彻底的唯物论，不承认有物质以外的精神或灵魂存在。啊，那这一个是呢，这个顺势外道的一个唯物论观点，啊，唯物论彻底唯物论。还第四个呢，福婆陀，啊，伽旃言。他也是一种说否定善恶业报的一个唯物论啊，唯物论。好，这四个呢，这否定业报的啊，这个唯物论。那为什么他一定要讲这个？因为当时来说，印度原有的思想是一种业承认业报轮回的，那佛陀他去改良了这种观念。可是呢，在这个当时的一个这些伟大的一些沙门团，这些很伟大哈、哦，不是说他们不行啊、哦。这个当时来说啊，都是跟佛陀可以哈、哦，可以互相在社会上哈、哦、来共同弘扬的，他就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的这些沙门团，他们的一个观点呢，跟佛教的观点、跟耆那教的观点、跟当时婆门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轮回的观点，并不是在印度，并不是所有的教派都承认的，并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从这边来就来知道啊，就可以知道了啊。好，还有一个呢，好，第三节华疑派与耆那教。华疑派呢是善若疑婆罗尼，婆罗尼吠啊，婆罗尼吠有的翻译成婆罗尼子啊，婆罗尼毗罗利子啊，毗罗利子，毗罗利吠，善若疑。这个善若疑呢，他是一个是华疑论者。华疑论者，他说啊，这个什么是真理？你说你是真理，他说他是真理，到底哪一个是真理？一件事情哪有那么多真理？所以说，人呢，如果说你要去把每一件事情都把它啊，把真理分析出来以后，你再去做，那是徒劳无功的。所以说呢，根本就不要去辩论，舍弃这些细论，停止判断是非善恶。老实严谨的修行才是明智之举，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怀疑论，不可知论，或者说是一个诡辩论的一种观念。那你看哈，他这种观念呢，在当时说受到很多人的一个信仰，很多人，比如说佛陀的两大弟子舍利弗、目犍连，他在皈依佛陀之前，就是跟着这善若疑来修行啊。后来佛陀把他的一个缘起观念讲出来以后，目犍连跟舍利弗啊才发觉，哇，真正高手他遇到了，他就离开了他的原来的师父来皈依的佛陀。这个呢都是一个，你看这个像目犍连这个舍利弗这么伟大的人，他都信这个善若疑的一种不可知论、怀疑论，可见说他的一个观念呢，当时来说也是相当吸引人。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管啊，这个佛经里面对这一些六世外道是怎么样的批评，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一个教派的一个批评，往往是主观的，是主观的。纵然我们信仰佛教，佛陀他讲佛法的殊胜，我们当然相信，但佛经里面呢，有的时候他的话，有的时候是佛陀 亲口讲的，有的时候也是弟子啊在结集时候编进去的。他对外道有一些不好的批评，这种不好的批评如果说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分析的时候，会发觉说有一些批评也不尽然是如此啊，他的不好也不尽然是那么不好，他在当时在整个印度社会会受到那么多人的一个信仰，他必然有他的一个精彩处。他讲求苦行，苦这些六世外道大部分除了少部分那种讲求享乐之外，大部分都还是苦行者。那一个苦行者他本身他一定为什么加入苦行，他必然他有什么一种很高的一个理念，那当然这种苦行是不究竟的，世尊后来放弃这苦行他才解脱啊。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些六世外道都有他的一个精彩处。好，那最后讲到一个六世外道里面耆那教为什么要把耆那教要特别拿出来讲，因为耆那教到现在在印度还存在，他的信徒有100多万、200万人信徒，而且耆那教的信徒大部分都做生意的，在印度的经济上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搞贸易。因为耆那教他是什么，他讲求一种苦行，一种非常激烈的苦行。他有两派，一派是白衣，一派是罗行外道。罗行的，罗行的呢就是说不穿衣服的苦行，然后呢他强调激烈的强调一种不杀生，像佛教说我不小心踩到这昆虫死掉了我没罪，因为为什么我不知道。耆那教不是，你只要踩死昆虫你就有罪。他所以说他们那种苦行的那种都要拿着一个斧子一边走一边地上扫他们这个最典型的那种类似我们他们的出家人都要这样子的他们都要戴口罩怕把那个虫吸到鼻子里面去，把虫子吸到鼻子就淹死在鼻涕里面然后呢走路呢都要地上就要扫一扫，不要踩到虫他们是那么严谨的。这种严谨呢我们看来是有一点点愚昧可是呢耆那教呢就是因为如此他们就不能种田，你种田你又害死多少虫所以他们做生意。而做生意你看耆那教教徒非常的有钱，在印度的经济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那这个也是呢五星插柳柳成荫也是非常的那个不简单，能够2500年这个佛教在印度已经灭亡700-800年了，那耆那教到现在他还很大的一个影响力，他教徒不多，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好，那可是呢这个耆那教它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以外，耆那教的教义大部分跟佛教很接近，因为耆那教的教主大雄跟佛陀一样都是刹帝利出生的。六世外道里面就是说非正统的里面呢，这个教就是串教者有两个刹帝利，一个就是佛陀，一个呢就是耆那教的大雄，其他的外道都是什么都不是贵族出身的，都不是贵族出身。所以说你看一下那真正的说这个人要能够有一种用伟大的一个思想，他受的教育还是很重要的贵族受的教育跟一般平民受的教育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那佛教呢它本身呢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发展过程呢跟这些婆罗门教以及六世外道影响互相的一种影响非常的大互相影响非常的大，所有的教义包括这些轮回的思想。那佛陀呢他对这种业报轮回的思想他当然是采取一个肯定的观念，因为在整个佛教的一个教理里面，如果去否定业报轮回，那佛教根本就没有办法存在。可是呢佛教呢它有改进了一个婆罗门教的一个比较通俗的一种粗浅的一种观念，这是它一个独到之处独到之处。好，那我们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好，这个正统派的是婆罗门教，非正统派呢有佛教、耆那教跟唯物论。那唯物派呢又分为几个，一个呢就是是刚刚讲的这些四个，前面讲的否定这个轮回的，否定轮回的。 这个一种真实性的一个几个教派，四个。那四个呢，他否定，既然否定轮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宿命嘛。轮回是这个你的不好的业要你自己来受报，这个叫什么，这个就不是，就跟宿命，就你等于自己要为自己的一个行为负责。那这个其他的那个六色外道里面，前面四师啊，课本里面第二节这面是，他们都是属于那种类似宿命论的啊，也大部分都是苦行者。那还有呢，就是什么善若仪，他是这不可知论。所以唯物派其实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可知论的啊，就是善若仪啊，就是第三节讲的这个啊。那第二节讲的四个都是属于宿命论的，都是宿命论的观点。好，那我们这边大约了解一下啊，大约了解一下。那了解了以后呢，好，到第四节，总括当时的业报否定说。好，那业报的观念是印度的一个观点，好，整个一个思想界的一个观点，没有问题。反对业报说的观点，我们在佛陀这边呢又把它分析了啊。佛陀里面说啊，说这个当时的沙门集团或婆罗门教对人间吉凶祸福的业报作为种种错误的主张啊，他这种错误的主张呢有五类。第一类呢，自在化作因说啊，这个就自在化作因，就是神意说了啊，就婆罗门原来的哈、啊、这种神意说。当然神意说里面啊，我们上次说过了啊，婆罗门他原来是哈、啊、一元论啊，一元论。那一元论就是说啊，这个人啊有一个我啊，不变的我啊，人有一个灵，那大梵天呢也是一个啊不变的我，人呢最后要、啊、回归到大梵天，这是一个一元论。那二元论的话就是人跟啊人呢这个神啊是分开的啊，是分开的。那这种呢啊观念，都不管这一种一元论跟二元论，它都是一个什么，强调一个我，强调一个神意说，都是什么自在化作因说，都有一个最高的神啊，不管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有一个最高的神，不承认人有自由意志。那你说哎，那个婆罗门教不是也讲究业报轮回吗？有，他讲求的业报轮回是什么，是一个什么，他在一个神的意志下的一种业报轮回，最后的一个意志在哪里？在神，在大梵天。好，我们这个后，我们后面啊会陆续的讲掉。基本上它是一种神意说，还有呢一个这个宿作因说。宿作因，这个当然啊，他这边讲宿作因啊，就是说也是一种宿命论呐啊，他讲的是耆那教啊。那耆那教它是一个温和的一种因果业报论者啊，他所采纳的一种业报说很多都是原来婆罗门教的一种业报说啊。可是呢这一种业报说，那佛陀说他是怎么样啊，说他这个今世的福祸吉凶都是过去世所做的一个结果，人的一生命运就是前世的果报，出生时即已决定，而今生的所作所为虽然能够影响来世，但绝对不能改变今世的命运。但这也是一种宿命论啊，也是宿命论。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佛陀这边，佛教这边的对一种耆那教的一种分析啦啊。那当然那个耆那教它这一种是某种程度的宿命论是没有错，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什么，一种啊，它也是啊这种一种采纳那种婆罗门教部分的一种业报说的一个教派啊，我们了解一下就好了。第三个是结因说，结因说呢是主世界与人生都是由地水火风各种要素结合成啊，它结合的好与不好决定命运的苦乐吉凶啊。这一个呢是属于啊这个阿逸多跟啊。这个婆浮陀啊，他们的一个观点就是前面呢啊，第三啊，第这个唯物论里面的第三个、第四个 主张啊一种宿命论，反对业报论的一个观点，他是结因说，讲到一种四大的一种结合的，人是有四大结合的。第四个的阶级因说啊，也是一种宿命论啊。那这个是莫切利啊的一个观点，贤命派的一个观点啊。那讲到一种人啊的一种各种后一种人种啊，跟人的一种性格来决定一种宿命啊，否定后天的一个努力啊，这是阶级因说啊。印度是讲求一个阶级的一个社会啊，他所以说从阶级来分来说宿命。最后一个呢是偶然因，偶然因就是无因无缘啊，无因无缘。那个人的命运非有业报法则支配啊，亦非有神恩从惩罚啊，社会不乏行善反遭不幸，为恶却享福的例子啊，这个他没有办法解决，只好去啊用反对啊，反对这种，那反对本身的话，他也算是啊一种宿命的一种一环呐 也算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嘛，没有办法跟你只好否定。好，从这里面呢，我们啊大约了解一下啊，一个当时的一个整个印度的一个正统派婆罗门教的一个思想，以及呢非正统派的这一些啊，耆那教、唯物派啊，耆那唯物派里面一些宿命论的跟不可知论的所有这些观点。那这些观点呢，都是什么？佛教这个业报轮回观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佛教的整个一个高超思想的一个发展，都是从这一些婆罗门教跟六世外道里面的一个观点，他把它啊截取精华啊，然后经过佛陀的一个篡决建立起来的。这一种观点虽然出自印度，却有佛陀一个独到之处。为什么独到之处？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好了，所有印度承认业报的，他都要讲一个我受业，我作业，我受业，我轮回，最后要我来解脱。所有的印度的这个只要肯定业报的教派都是讲我。佛陀最根本的一个教义在什么？讲无我嘛，你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就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差异在里面了啊。所以说佛陀的一个业报轮回观念虽然是取材于印度的一个文化，但是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发展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的，它不同于一个印度一个思想的，这是它一个独到的地方。好，我们看第五节，佛教与业力论。这个佛教业力论里面啊，它呢把佛教呢这个跟印度教当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情形哈，影响从印度这个宗教的一个观念里面影响的一个整个呢啊，他做了一个叙述。第一个呢，他讲说啊，业力论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种观点没有问题啊，这是业力论最基本的一个观点。这个当时印度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业力论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业力论是贯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这因果的连锁。哎，这个呢，这个就很特殊了，是不是？因为你要贯通过去世跟未来世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什么轮回的观念产生了嘛啊。所以说呢，这个业报观呢，应该要什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行善，当然得到好报；人作恶，当然得到一个不好的报应。这种报应，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啊，现在的结果就是过去的一个结果。那现在所做的，已经过去跟现在所有的一个结果，就是未来产生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一个业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那这一种观念呢，轮回的观念也产生一种什么人跟其他啊众生的一种观念。原来印度他们用观念呢，对动物啊这些啊，就是说人之外的众生呢，
并不是很尊重。比如说祭祀的时候要愿一个牺牲品啊，牺牲品。那人呢，总有对一种动物的一种杀害，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同情心。可是业报观念产生，轮回观念产生以后就不一样啊。我们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我们很了解啊，很了解。我们知道说啊，这个我这一辈子啊可能是人，下一辈子可能我会变狗啊、猫啊，对不对？那一个人他行善，他守戒行善，他可以升天，也可以做人。但一个人他如果说做了一件事啊，他很可能这件事得到不好的一个果报，他下一辈子他变成人之外的众生也是有可能。所以说人呢，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啊，我们要善待我们的啊这周遭的人，我们要善待所有我们所接触的众生。为什么？他很可能在上辈子、前辈子、在无量劫辈子里面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为什么？因为有这种轮回的思想。既然说我想到说我家里那只狗有可能前辈子是我家的眷属的时候，我家这只狗我就会对善待它嘛，对不对？就会善待，我就早上起来我就会带它去散步啊，就会带它散步。为什么？因为我想到他曾经可能前几辈子前就是我的另外一半也说不定啊，对不对？也可能是我的父母啊，几辈子前的父母也说不定。这种不杀生的观念呢，就是因为这种业报轮回的观念而慢慢建立起来了。这种业报轮回的观念是印度当然原有的，可是在佛教之后，这种业报轮回的观念几乎在印度已经传遍整个印度，印度的一种对这种观念已经普遍的建立起来啊，普遍的建立起来啊。好，这是一种，这个我们要从这边来了解。还有一个业报轮回呢，它如果说，当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呢，人今天的所有的一个结果是过去的业而有今天所有的一个果报，没有问题，我们都相信啊。问题说人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觉会有一种悲观，一种悲观的状态。怎么样悲观的状态呢？我今天的一种状况不见得是好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我想到我今天不好都是过去我所造的，那人有一种直觉上会产生一种宿命的观点，宿命的观点啊。我会说想到啊，今天是过去这样子，哎，人啊，我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呢？这边人今天这么赚的都是以前做的吧，对不对？这样，可是呢，真正的一个业报观不是宿命决定的，真正的业报观它是一个什么？它要注重在现在，这个就是佛教它这种业报观，它跟印度的一个或者其他教派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它非常注重现在。你说啊，现在不是一下过去了吗？对，我讲现在的时候马上现在这句话已经过去了，可是呢，人就在现在的时候你决定了，你没有错，你是在沉寂过去所有的一切才有现在。可是在你现在当下的时候，你可以决定过去跟现在怎么样制造一个未来。你现在所有的言行都在改变过去，改变未来，因为现在是业报里面它最重要的一个一环，这是佛教一直强调的一点。好，我们后面将会讲到啊这一点啊，这一点如果你掌握住了这个业报轮回的观念啊，你会发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修行里面，我们会非常的快乐，我们会觉得我们呢时时都在改变过去，我们时时都在改变业报，我们时时开创一个全新的一个未来。这个就是业报轮回观念，佛教的一种业报轮回观念振奋人心的地方。它绝对不同于印度原来的一种业报轮回观，因为印度业报轮回观最后都要走向一个梵天，都走向一种信仰。他当然跟基督教一样啊，人要修身要干什么，还是走向一个比较圆满的人格。可是他最后呢要走向一个神啊，基督教走向一个 上帝啊，啊，印度教、婆罗门教走向一个梵天嘛，还是走向一个大我？佛教讲一个无我，它的这种无我本身来说，这种业报轮回啊的一个观念，特别能振啊，能振奋人心啊，能振奋人心。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在今天讲到啊，因为今天我们会把整个业报轮回说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分析。你分析了完以后呢，你可能你对佛教的一个业报轮回说，透过这两本书的一个解说，你就非常的清楚啊。那这边呢，好，我们好继续讲啊。好，那佛教呢，当然它融摄当时的一个印度的这种通俗的一种业报轮回说。那当时印度这种通俗的一种业报轮回说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不了义的权巧方便。佛教呢，佛陀他就是要改变，他知道说婆罗门教这种业报轮回说是一种不了义的，是通俗的，可是呢你不能去否定它，你要什么？你要怎么样用一个正知正见去改进它，然后呢用走向一个真正的一个业报轮回的一个思想的大道，这个思想的一个正途。业报轮回的一个观念呢，在佛教来说它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基础阶段，一种我们这边呢它讲说预备阶段。当然一个人他要走什么四圣地啊，修行要四圣地啊，对。那你说哎，我们为什么要修小圣啊？四圣地不是小圣，四圣地是佛法最根本的一个修行一个次第啊，修行的一个次第。好，我们要走缘起论，这一些呢都是什么？都是从业报说里面发展出来的啊，发展出来的，在业报说的一个基础上才有一个四圣地跟缘起论。那我们好，我们就讲好了，苦集人生是苦的，苦是怎么来的？苦当然是一个我们有烦恼嘛，我们有无明嘛，我们有业力嘛，有业有烦恼有无明啊，我们才会有苦嘛。好，我们知道说苦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之外，好，那我们如果说要走向一个解脱了哈，要怎么样呢？要灭道嘛，经过一个道就是一个正知见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啊，最精要的是三十七道品，然后走向一个解脱，是不是？苦呢，这是一个流转的一种，我们苦就是一个生死流转的一个结果，集呢是生死流转的原因，灭呢是这个是烦恼消除集灭的一个结果，道是烦恼消除的一个原因，要你要烦恼消除，你要一个道嘛，就经过一个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你才能把烦恼灭掉。苦集灭道，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在原这个业力论里面发展出来的嘛。四圣地不是业力论，但是四圣地一定要建立在业力轮回的一种轮转、流转跟解脱上面。四圣地要这样子去了解四圣地，我们才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好，这边有讲缘起论，缘起论，缘起论是一个十二缘起啊，从无明、缘行、缘事，一直到最后生老病啊，生老病死，是一个轮十二个轮回啊，十二支的一个轮回。人呢，从一个无明，我们知道说我们会生，我们会老死，是因为我们有生嘛，我们会有那么多老死，我们苦恼老死苦恼，因为我有生嘛。生是什么呀？从哪里来？生就是什么？从烦恼嘛，从业嘛啊来的嘛。那业从烦恼来哪里来？是从无明来嘛。我们当然，我们十二轮回里面要这样子去想哈，十二缘起。好，那人的呢无明呢，就因为无明而会有生。因为无明而有烦恼业力，因为有烦恼业力有生，然后才有老病死忧悲苦恼， 它都是一个什么一个循环，这个就是缘起论嘛，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啊、哦，这个有就是那个也会有，这个灭那个就灭，所以人要针对什么？我们要针对无明，铲除无明，铲除无明怎么样？去铲除那个烦恼，去铲除那个业，啊，这个就是什么？缘起论，人要怎么样子修行走向解脱？从四圣谛去缘起论里面你的了解，对不对？人到最后你一定要什么啊？从无明中最后的一个最无明啊里面，你要把它去扫啊，去洗啊，刷洗啊，最后啊解脱。这个就是什么？那个无明都是一种业啊，一种业。那种业呢？那业那个无明里面，所谓的无明就是无明就是不明嘛，不知嘛，不知什么？不知缘起嘛，不知无常无我啊，对不对啊？这个都是不贪爱嘛，啊，这个执取嘛，这些都是无明嘛。把这些无明去掉以后，就解脱了。所以说呢，这个四圣谛缘起论都在一个这个都在业报的一个基础上的发展出来。这个佛陀他把业报一个通俗的不了义的印度的一个业报轮回观点做一个新的一个开发，创立一处正朔古今的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呢，它建立在原来的印度文化的基础上，却有过一种新的一个发展。这种发展呢，后来又影响到印度的一个思想。后来印度从婆罗门教进入印度教，他们很多很多的观点，尤其是业报轮回观点，几乎就取自什么？取自佛教。因为佛教这整个一个业报轮回的观点，那是高超啊，是伟大的。这一种呢，也甚至于说他很难找到缺点。他唯一的没有采取的一点，还是刚刚讲的个我跟无我。但是佛教呢，无我是他的精彩处，可是无我也是佛教有的时候很难说清楚之处。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啊，会讲。但是在婆罗门教或印度教，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很清楚的，不管是小我跟一个最后的一个泛我、大我，他都非常的清楚。但佛教因为讲求一种业，讲求一种啊，这种不讲求无我，讲求无我。那所以说这个无我是怎么样？这个无我既然是无我了，怎么去受业报？那怎么会轮回？这无我怎么去轮回呢？哎，这个是佛教的罩门，是罩门。那这个很难理解，到最后佛教为什么产生很多一种派，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婆罗门教没有问题，他没有这个问题，他把佛教的精彩处学到以后，用他们自己的一种我观念把它带进来。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在印度到最后呢？这个印度的一个这个在佛教最后发展到在印度本土灭亡的原因，也就是这个。因为印度一般大众他很容易就能了解佛教的我，印度教的我啊，他很难去了解佛教的无我怎么样子去轮回，很难了解。这个呢，可是在我们这个印度之外的民族啊，我们呢没有这个，我们比较能了解，因为我们比较没有印度他那种婆罗门教印度教的观念，我们比较没有，那我们呢可能会比较容易来理解这个观念。好，这个业力论呢，好，既然这个在四圣谛缘起论啊，它整个呢阐述一种业力观念。可是佛陀他并不是说对所有的人都讲四圣谛啊，讲缘起论，他不是啊。他如果说一个啊不相信业力论，或对业力论抱持错误见解的人，佛陀跟他用佛陀去托钵嘛，托钵有时候人家就可以跟他来请示，他就开示。他一开示的时候，他就去问他，知道他的根基。如果知道他根基，他根本不相信业力论啊，不相信轮回的思想，他就不要再给他讲四圣谛啦、八正道，讲这些没有用。你连这个业力轮回都不相信的，讲那个没有用了啊。这时候他就讲什么端正法，怎么样做个好人啊？啊，端正法就思论、戒论、升天论，此戒布施、 然后可以升天，至少可以升在人天嘛，对不对？那这一种观念呢，这个其实在一个阿含道次第里面，这一个已经这个很重要，善性戒定慧，善做一个善人就是什么？这三论：思论、戒论、升天论。怎么样子？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些五戒啊来遵守，那就可以升在人天了，是不是？五戒十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啊佛陀当时的整个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情形啊。好，那我们从这边呢了解说哈，那整个的印度的一个业报轮回的一个观念啊，一个业报轮回的观念，这个那后面的第六节啊，我们讲到修行解脱的一个思想，修行解脱，在印度本身来说，他们的一种修行呢，跟佛教的一种修行的解脱的很接近，方法根本理念是不一样的，一个我跟无我是不一样的，可是在这个路在走路的一种逻辑上它蛮接近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一个五道轮回里面，人是在中心，上面呢有天，下面有地狱，左边呢是畜生，右边是恶鬼，人在中间，人的所有的行为来决定到底是上升还是下坠，还是变成恶鬼还是畜生，人行为来决定一切，人的德行决定一切，人的心来决定一切。我们上次也说过了，这个都是在什么五道里面修行，做得好上升，做不好下坠，业报轮回不就是如此？这个在印度来说也有相对的一个观念，印度有说什么相对上跟绝对上的一个观念，相对上也就是做好事你有个好报，好，它可以有一个天道，有一个主道，一个主道还有一个第三道，在印度原来宗教里天道呢就是类似解脱的，那我们叫涅槃解脱，它也到进入天梵天啊，是天道，它一个主道，主道就是走刚刚啊类似这些啊，这个其他我们六道轮回人之外的这些啊，这比较属于不是属于那种第三道地狱啊，那种比较恶道里面的啊，就是主道啊，也是走向人的一种报应啊，这天道、主道、第三道，这是印度的一种业报轮回说。佛教呢，它怎么？如果你走一种有漏的一种修行，走五戒十善，你可以什么？是不是？你可以升天。如果你做恶的，你会什么？进入恶鬼，你会进入畜生。做大恶的话，会进入地狱。做好事是会到天。这是什么？有漏的，也跟印度的相对善是一样的。相对的善，善是善事啊，相对善。那如果印度里面有一个叫绝对善，修绝对善呢，可以进入天，也就进入解脱。佛教里面有一个五漏的一种五漏的善，五漏善呢可以进入什么涅槃。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不管是哈这个哈，在相对上跟有漏的一个行为里面，修行或者行为里面呢，人做得好升天，不好下地狱，或者说这个变成恶鬼跟畜生，这是一种相对的有漏的啊，有漏的啊的善啊。那在印度来说，这个可以进入啊，这种相对的是这种主道啊，你做好的就进入啊主道，做不好的就是进入第三道啊。因为什么叫第三道？因为它还有一个天道哈的善啊，主道啊，如果说主道、天道、第三道啊，
在我们来说有漏的啊，善恶不管善跟恶都在五道里面轮回。人呢，如果说有走到一个绝对善啊，或者说五漏的一种善的话，好，他就进入什么？人用五漏啊，五漏或者绝对的，他就人就什么？人就超出，就解脱了嘛，人就解脱了嘛。那印度那边来说，就进入天道了，就进入天道了，五漏跟绝对就进入天道了。进入天道，在印度来说，因为他们是神教嘛，啊，他们是属于放我的，他们是讲求有我的啊。解脱是进入天道，就是解脱，在天里面解脱。佛教说在天里面还没有解脱啊，天还是三啊，还在三界里面啊。这里面呢有这个差别啊。好，各位看啊，这边修行解脱的思想这边啊，这个。相对上啊，绝对上啊，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观念。人呢，重要的就在一种啊，这种要在这种啊一种相对的一种的一种善里面呢，我们来生活啊，我们来修习，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升到天啊。如果说作恶的话，我们会下地狱，或者说变成恶鬼会出生，这个，但是人升天真的好吗？又不一样，对不对？那在这个印度宗教，升天不但是好，而且还可以解脱啊。可是呢，在佛教里面，天不一定好啊，天人认为人才是最好啊，人是上去啊，天是八难之一啊，不容易修行成佛。有成就的啊，所以说在佛教里面来说，所有的相对上最好的也不过升天而已。但升天呢，还不如在人间，还不如在人间。人要超脱三界，只有走向一个什么无漏的一个善业，走向一个绝对的善业，才能解脱。那印度教当时来说，它也是一种从相对上的，那相对上呢，当然这个。进入主道，绝对上呢进入天道，那作恶的话就进入第三道
啊，第三道就是恶鬼啦啊，就是地狱啊、畜生啊这些啊，恶鬼啊，就是比较坏的一种不好的一种这种轮回的一种现象啊的地方。好、嗯啊，那从这边啊，我们可以了解说啊，这个佛教啊跟那个。当时的一个印度的宗教，这个婆罗门教，它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啊，有这个相同的地方，在这个基本的理念它是一样的，基本的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呢，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天对佛教来说，它固然是一个享乐的地方啊，可是呢。在一个修佛法的修行，天不是最好，天人说人才是上去啊，天说人才是上去，人是最好。那婆罗门教说天是他们解脱的绝对的一个善的一个解脱的一个境界啊，这个呢我们要从这里来了解啊。那婆罗门教他最后呢经过啊天道啊进入放我一如境界啊，这个是婆罗门教里面啊，这个一元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个人内在的本我啊，最后走向梵天的一个大我，人啊跟梵天合而为一，这是那个里头印度里面印度宗教，我们上次讲过有一元论、二元论，那这种大梵天，人跟大梵天合而为一的，这是一元论啊，就好像我们有一个宗教说啊，人要回到老母那边去，回到老母的家啊，就是那个意思了哈。啊就是人跟梵要合一，那就是一种解脱的一个境界，就涅槃的境界。那在印度教、婆罗门教就是这种。那佛教不是，是不是？啊，佛教讲无物，人无我，人解脱就是解脱了啊，不会跟什么啊，回到一个什么什么梵天啊，或者一个什么一个大我那边去啊，没有，人解脱就是解脱了啊。
这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好，那从这里头啊，我们来了解啊一种印度的一种它的一种观念啊。好，那这个第二章呢，这个有关于业报轮回啊解脱的一种观念，跟印度思想同与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大概这样子啊，再把这边讲到这边啊。那现在的话哈，我们这个休息个十来分钟，好不好？休息个十来分钟。那下一节课啊，我们将会讲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的啊这个第六章跟第七章，这两章啊，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精彩。那讲完以后，配合我刚刚所讲的，你呢啊，能够真的啊，从这两个啊。这个超水准的著作里面，你应该能了解到佛教啊的一种业报轮回的观念，它的精彩处，好不好？那我们下一节啊再来讲。